二十一世纪教会成长学，它的序论题目是中心教会的神学意象。你有没有发现，对于改革宗长老会来讲，神学这个词汇我们经常说，意象也不一定陌生，但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神学意象其实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凯勒在一开始问了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他问说是成功中心还是多结果子。我们读完之后，凯勒既不赞成那种外在的信徒人数增长，会有人数增长，奉献增加，服事事工多，成效斐然的这种所谓的成功来衡量我们的侍奉，他甚至也不赞成单单以忠心来衡量人的侍奉。他用了另外一个概念，叫做多结果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单单以外在的那个成功来衡量的话，这个其实是世界的追求啊，就是属灵的消费者啊，一间教会怎么才算成功呢？啊，他的敬拜和讲道引人入胜，讲道非常精彩，这个留得住人，奉献增加，大家热心被这个挑旺起来，发出强烈的宗教的情感，然后传道人靠着魅力来吸引大量的听众，会有不断的成长，他们觉得这样是成功。这也是绝大多数教会评估一个传道人成功的标准，对不对？但是呢，这种的衡量标准容易让教会迅速的堕入到世俗化当中，并且传道人会非常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呢？如果是这个标准的话，通常传道人是不可以被否定的，或者说教会是不可以失败的，教会的事工是不可以出纰漏的，出了纰漏就是他能力不行，有哪一点做不好，几乎就是对他信仰的否定了，这一个其实是很外在的，于是呢，对这一点的反驳呢，有些人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请注意，这是很多的属灵的政治正确，就是我们说对神对一个人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蹦出来说哦，忠心，请问忠心对不对？非常的对，对不对？忠心非常的对，但是呢，当他们如果仅仅以忠心来衡量的话，传道人会怎么说呢？只要我教导了健全的教义，只要我教导了威敏信条系统神学，只要我不出格，有敬虔的品质，只要我忠心传福音，殷勤的牧养信徒，其他的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吗？事实不是的呀，好像。事实上，在教会真实的处境当中，只求忠心，有的时候是一种，凯勒说是一种过度化的这种简单化的立场。其实呢，因为当有的时候你只求忠心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反思自己，有没有可能把自己躲在忠心的这个词汇背后，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借口，就把自己隐藏在忠心的这个词汇背后，说我在坚持正确的神学，我在坚持忠心，但是其实生命当中侍奉当中有很多其实就是没有做到位的地方，然后成为一个借口，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批评，当别人批评的时候，你会告诉他说我忠心，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斯布珍这样说，斯布珍说，求于传道人的不只有忠心，因为他看到一些良善的弟兄蛮有热情热忱，但是明显就是他能力不足，一旦能力不足的时候，他滔滔不绝的讲个没完没了，但是内容空洞无物，圣经翻过来调过去查个不停，但是毫无所见，他忠心，他勤恳，他不畏艰苦的做工，但毫无成果。为这个缘故，斯布珍说，我通常会拒绝他们的申请。什么意思呢？斯布珍对这些人显然不是在讽刺和挖苦哈，他说他们很忠心，他们甚至对事工也很有热情和委身，只是毫无成果。当毫无成果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个点，叫做只有忠心就够了，可能这句话只是一句太过简化的、太过简单的属灵政治正确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还需要评估自己的方面有很多，除了中心，中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中心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评估的。然后呢，凯勒提出了另外一个这个衡量的标准，叫做多结果子。因为他认为说多结果子这件事儿，恰恰把中心和外在的那一个成就连在一起了，内在的中心和外在的我们就说这个能干吧，把这个事儿能够干好，正好用多结果子连在了一起。他怎么说呢？他举了保罗的例子，保罗说呢，当他到罗马传道的时候，他把信主的人称为果子，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哎，意思是他把传扬福音人心归主作为一个果子，对吧？然后呢，他又把敬虔，哎，传扬福音人心归主是不是一个事工的果效？哎，事工的果效是一个外在的果效，对吧？它称为果子。但是呢，他不仅把外在的东西称为果子，他还把内在的东西称为果子。他说基督徒敬虔的生命品格其实叫做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当传道人不断的操练自己内在的生命敬虔的时候，这个也叫多结果子。然后呢，他还说呢，这一个行为，好的行为，对吧？怜悯贫穷，这个公义圣洁，有见证，这个也被称为果子。哎，你突然发现了哈，事工的果效是果子，内在的生命的敬虔是果子，好的行为也是果子。当以果子来衡量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单论外在的成功，也不单论内在的中心。他会认为说，单论外在的成功和单论里面的敬虔都是不足够的，他侍奉其实是以果子来呈现出来。这个果子取决于什么呢？它取决于很多的方面，因为它是一个果子，你发现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对不对？哎，一个东西能不能多结果子，我跟你讲，事实上来讲，它所有的方面都会影响它结果子。对上帝的忠心信靠，对真理的扎实，影不影响结果子？影响。内在生命的灵性敬虔爱主，影不影响结果子？影响。外在的能力事工的规划殷勤去做，影不影响结果子？影响。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哦，原来果子这个事呢，为什么用这个衡量更好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面对。所以呢，中心是内在的，这一个外在的事工是外在的。但当我们仅仅强调内在的敬虔和忠心的时候，有可能只是把当负的担子从肩头上移出去了而已，其实并没有负当负的担子，只是说我是忠心的而已。那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何忠心的主仆会结果稀疏呢？这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是，所以呢，他特别的来提到当年他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城镇牧会将近十年。就在某个角度来讲，他这十年的牧会算不上成功，你知道吗？后来他是有过很多的反思，为什么这十年的牧会算不上成功，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哈。那至少呢，促成了他之后的整个的反思，认为说神学、内在的生命品格、外在的信仰的装备，以及他忠心的殷勤等等，这些全部都跟这个结果子连在一起。后来呢，当纽约救世主长老教会开始不断成长的时候呢，来自海内外的人一直在去想到去到他教会当中去学习。当去学习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说，他需要整理出来自己这些年结果子的原因。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一年刚开始结果子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结果子，只是当别人来请教经验的时候，他开始整理说，哎，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以至于结了果子呢？他开始梳理这件事情，最终就成了这本书啊。这其实是凯勒对这一个背后他曾经结的果子背后做的哪些事的一个梳理啊。他特别提醒我们呢，关于教会论、教会建造、教会成长学这一类的书籍当中呢，一般有两种哈。一种呢是仅仅说关于 教会论，就是系统神学的教会论，教关于教会的神学的书籍啊，这一切背后圣经到底怎么说教会，怎么说教会的敬拜讲道牧养，怎么说教会的功能，教会的性质，教会的原则等等，这一类的书籍，教会的治理。那另外一类书籍呢，类似于一种实操手册比如说如何规划教会的活动方案，如何经营教会的这个一些的执行，事工如何策划，如何这个做一个活动，这些技巧和模式。所以呢，我们读完这个序论，你知道这本书既不是第一类关于教会论的教会的神学，也不是第二类关于事工如何开展的技巧，事工规划的方案，对不对？它是哪一类？它正好是处在这两类中间的。这本书不断地带我们扎根在一个基本的信仰的根基和神学上，但是它也不断地把那个基本的信仰根基的神学引到说我们如何的在教会具体的侍奉当中该如何去做，该如何去思考，该如何去筹划。这个恰恰是很多人缺乏的一点。为什么这恰恰是很多人缺乏的一点？你有没有发现过去很多年关于教会成长学的学习就是两类，要么是神学类的教会论要么是实操类的，事工怎么开展，儿童主日学怎么带，青年团契怎么带，搞哪些活动，并且通常第一类瞧不起第二类，所以说你没神学对吧，瞎搞。第二类瞧不起第一类，土老帽老古董，你这个一点不切实际，飘在半空中，你发现没有？但是凯勒恰恰这本书呢，其实是连接两类。凯勒认为是的，任何一个事工背后都有神学，但任何一个神学最终都要落地。再说一遍哈，凯勒认为任何一个事工背后都有神学，都有教义，而不是一拍脑袋出来的。但任何一个教义和神学最终都需要扎扎实实的落到实处。所以呢，他特别的提醒，他提醒说，救赎主长老教会成果丰硕，真正的秘诀不在于特定的事工形式，不是因为他搞了哪些事儿，做了具体的哪些事儿，而在于，请注意记下来这句话，他给你把标出来了，在于用什么方式来决定采用何种形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哪些事儿，而是在于我们在做这些事儿之前，我们背后用了很多的思考来决定，是到底是哪些因素取决于决定了我们会做这些事儿。换句话说，这是背后的思考，背后的神学性的思考，并且是扎根于文化的神学性的思考，回应处境的神学性的思考，回应这个世界的背后的神学性的思考。你突然发现它成果丰硕不在于它具体的施工方案，而在于它为什么这样做的背后的神学思考，不是特定的施工形式，而是研究如何究竟采取这个施工形式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一个呢，是当你要做这个思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需要上联圣经，下联文化。再说一遍，你需要上联圣经，下联文化。哎，凯勒特别隐含的呈现给我们说，过去很多年关于教会成长学的书籍，要么只联圣经，就是神学性的教会论，要么只联文化，就是如何带青年团契。但是只联圣经和只联文化都让人在其中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一个教会的有机体向世界该承担的那一个的情形给呈现出来啊，要么只忠于上帝，要么只面对世界。但是忠于上帝跟面对世界，凯勒认为说并不是冲突的，而恰恰体现了这个福音的活力。然后呢，凯勒打了一个计算机的比方哈，他说呢，教义的基础一套神学信念就是这一个系统神学，这一个其实就好像是 硬体一样的根基一样的东西，而事工的形式、具体事工的方法和策略，就好像是一个软体一样的东西。他认为说，在教义与具体的事工中间，在硬体与软体中间，其实是有一个中间的形态。这一个中间的形态，恰恰是很多教会没有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形态它需要上联教义，下联文化，而这个连接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很多人并没有去做。当他没有去做的时候，他的事工没有果效，于是他们就会归咎于很多原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做事工没有果效，第一我们会归咎于什么呢？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归咎于啊，这个人心太硬了，你知道吗？啊，他拒绝福音，他这个现代偶像当中，现代队当中，啊，这个瞎眼的时代，这个心硬的时代，对吧？我们会归咎于这个时代心太硬，啊，当然这是事实，每一个时代都是心硬的，对吧？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归咎于时代心硬而已，别人听不懂我们的讲道，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让别人听不懂，而不仅仅是人家心硬而已。第二，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可能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去阅读很多的书籍，然后呢寻找很多的方法啊，比如说一些教会长时间不增长，然后他通常会做什么啊？去学这个模式那个模式，对不对？哦，听说哪间教会人家这个事工做得很好的，咱去学一学，对吧？啊，哪一间教会那个事工做得很好的，咱去借鉴经验，好不好呢？也没问题，就好像评价这个时代新硬是一个正确的评价一样。但是这种学习并没有，有的时候直接拿到自己的教会当中好像也不起效啊。在人家教会当中，因为人家有那个群体啊，比如说对于人家的教会来讲呢，人家这个单身的姊妹就是弟兄姊妹就是多，于是呢人家搞了一个单身的团契。但你教会一个单身的都没有，你回来说搞个单身团契，这个姊妹都懵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不可复制的。还有到了一个地步呢，有些人走到一个地步，他会觉得说自己做工无果效，真的是自己神学太差了，于是他回炉重道啊，觉得只要再学两本神学，再去把神学再钻研钻研就可以了。其实他的问题不在于神学，可能也在于神学啊，那个神学是实践神学啊，并不是他以为的那个教义神学。好，凯勒总结说呢，归根结底是没有留意到在教义和实践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再说一遍，对于任何教会成长学、教会实践当中，我们常常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教义和实践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促使我们深刻的反思自己的神学，也深刻的了解自己的文化，以便同时了解这两者，才能够适切的做出回应。要采用哪种施工形式，根本上来讲，你需要既了解教义，又了解文化。好，打这个比方，他说呢，你可以把教义理解成计算机软件的那个硬件，然后把施工方案理解成这个软件。好，我拿我的手机来比方，教义如果是这一个手机的这一个所有的硬件设备啊，芯片儿、这个显示屏、电路、集成模板的话呢 ，CPU 的话，那么这一个具体的事工呢，就好像这个手机上的 APP 软件啊，就是一个一个的软件，微信啦，这个短视频啦，这些各种各样的文字的软件，哎，软件是不是基于这个硬件才能呈现出来？没有硬件的话，软件是呈现不出来的，对不对？但是任何的手机、任何的电脑，难道是直接从硬件到软件中间没有过渡的吗？不是的，它背后有个什么叫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既是安装在硬件上的，又是所有软件的基础，对不对？叫中间软体嘛，就在 APP 和硬件之间，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操作系统。我只是打这个手机的比方哈，这个叫做操作系统。而这个操作系统既是安装在硬件上的，又是软件运行的基础。而这个操作系统被凯勒称之为叫做神学意象。神学意象。好。 意思是这个有点刺激哈，特别对于改革宗的教会来讲有点刺激，光有教义并不足够。多少时候是不是我们很多传道人同工以为说只要有了正确的教义就可以了，当然没有教义肯定不行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如果没有硬件，你的软件也不知道装在哪里了，就是踏在虚空之上。但是要提醒我们，光有教义并不足够，光有教义甚至远远还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自己是改革宗的神学，但是教会一塌糊涂的原因。哎，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了，他觉得自己是接受微敏信条的，他接受圣经的权威的，他的神学都是觉得自己读了很多的，但是教会服事的时候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当你在具体的服事当中，你必须问一个问题，你自己的系统神学的教义信念跟你所服侍的这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旦不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神学真正的贯彻落实到你的服侍当中。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形成的答案就是神学意象。换句话说，神学意象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抽象的超越时空的神学原则落地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当中。神学意象就是拿你的教义到底去做什么。事实上来讲，500年前的人拿着这条教义去做的事儿，跟500年后的人拿着这条教义做的事儿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承认啊，美国的教会拿着这条教义跟中国的教会拿着这条教义做的具体的事儿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承认，对不对？而那个不一样其实有很多的点其实就是文化和处境决定的，因为你必须让人来明白你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所以神学意象从哪里来？首先它来自于圣经本身的深刻反思，就是它来自于圣经本身的神学建造。但是它提到说，同时它也依赖于你对周遭文化的思考。神学意象既来自于你对圣经的理解，也来自于周遭文化的思考。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教义的基础上，而必须让教义来光照我们自己的环境。就是我们此时此刻身处的这个时空，这一片，这一个时刻，这一群人，这一个地方，我们如何用神的话来得着他们。就是意思是我们不仅仅要认识神，我们还要认识我们要去服侍的这群人。因为神从来都不是在真空当中来说话的，神是对人说话的，是透过人来说话的，是在历史中说话的，是透过历史说话的。换句话说，同样的真理，摩西当时呈现出来的样式跟我们今天呈现出来的样式在样式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摩西的时刻呈现出来的样式是什么？是会幕，是献祭，是宰杀羔羊，是杀牛宰羊。你说那摩西呈现出来的那一个会幕、献祭、宰杀羔羊是不是真理？绝对的真理哈，一点都不打折扣的真理，绝对的是真理。但是今天我们不会去建造一个帐篷，我们不会去杀牛宰羊，即使杀牛宰羊也是在吃羊肉汤。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杀牛宰羊和搭一个帐篷跟我们的整个的信仰之间我们呈现救恩的方式不是这个方式了。当年摩西是照山上指示的样式，上帝指示他呈现救恩的方式就是那个方式，对不对？所以突然发现原来仅仅了解教义是不够的。好，那么因此我们必须要分辨教会可以在哪些地方用哪种方式如何去挑战文化，或者肯定文化当中那些普遍恩典的部分。我们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讲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传福音，为何这样组织教会架构，如何的领导弟兄姊妹，如何进行培训和牧养。而如何比单单的要去做更重要。就我们如何背后的整个的思考比去做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更重要。所以他说呢，神学意象可以让人用一种有别于过去已经有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文化， 领受神学意象的人，他会获得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他不单单是与主流文化去对峙而已，他不单单去反对主流文化，他还积极的了解主流文化，然后在了解的前提下，根据圣经的原则开始向着这个文化来说话。当说话的时候，福音就开始点燃这个文化。点燃的意思是什么？一方面烧尽它不符合圣经的部分，另一方面又让这个文化当中那些符合普遍恩典的部分被点燃，被点亮之后，人们又开始被激励。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一个变得相当的复杂，对不对？好，当我们要去做建立这种神学意象的时候呢，凯勒带我们一起来这个梳理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福音是什么？哎，福音是什么？是不是上联圣经？福音是什么？是上联圣经的那一部分，对吧？上联这一个教义的那个部分，上联神学的那个部分。但是你不能仅仅问福音是什么，你还要问什么？我们究竟如何把它呈现出来，才能触动现代人的心？哎，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教会这两个问题都不问，连福音是什么也不问，听哪里说有个好法就直接照搬过来啊，听哪里有个运动，有哪里有个这个神迹医治大会直接去了，他从来不问福音是什么，教义是什么，神学是什么，他就觉得只要管用就行了。这是一种陷阱，我们必须问福音是什么，这跟我们的神学教育有关。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对于有教会来讲，他只问福音是什么，他从来不管别的，反正我传的是纯正的福音，就一直在强调说我传的是纯正的纯正的纯正的。然后问题是，我们如何把这个纯正的福音究竟如何呈现出来，才能触动下面那一群听你讲道的人，这个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各位，问大家，如果你在主日讲台上读原文圣经，读希腊文圣经，够不够纯正？够纯正，对不对？但是坐在下面的200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一个字都听不懂，你说你所读的纯正的圣经对他们来讲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唯一的益处是炫一炫自己懂希腊文，除了这一点之外没有丝毫的益处，对不对？因为使徒保罗一直在强调纯正的福音，以及这个纯正的福音如何得着当时的人，对吧？好，第一个问题这样问。第二个问题，他说我们面对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哎，其实是在认识我们周遭的世界，对吧？不仅要认识它，如何才能跟它产生连结，同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向它提出挑战。哎，你发现啊，一方面跟它产生连结，保罗在雅典的讲道是不是这样的？他先告诉他们说，你们未食之神，我看你们敬畏神啊。哦，保罗是不是敬畏神的？雅典人是不是也跟神之间是有很多的期待的？他找到的这个共同点，但是仅仅找到共同点是不够的，保罗有没有向他们发起挑战呢？当然有，向他们发起挑战，对不对？他说其实你们真正的神并不用人手来服侍，反倒服侍人。哇，这个完全逆转了整个希腊人的宗教观，完全逆转了整个希腊人的整个的神论，对不对？但是这个神论不是保罗不是上去告诉来个无神论然后逆转的，保罗上去承认说我也是有神论的，你也是有神论的，在这一点上咱俩是啊一模一样的，我是有神论的，你是有神论的，在这一点上咱俩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的有神论，我的神是这样一位神，而你的那个是人手所雕刻的偶像，于是我这个神来服侍我，你那个神是人手服侍的，不一样。哇，这个挑战就出来了。第三个问题，我们身处何方？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是处在城市、郊区、城镇、乡村，这个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我们的侍奉事工会产生影响的，因为任何一个事工和侍奉都是针对地区具体的人。第四个问题，基督徒对于公共事务以及文化文创产业应该投入到什么地步，如何投入？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思考的。比如说前些年我们办基督教，很多教会办基督教教育，很多人就会反对，这是教会该干的事吗？很多人就会支持说这是教会必须干的事。那你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教会要投入到什么程度，该不该办以及怎么办，这是背后有很多的神学的思考的。 第五，教会的各种事工、言传的与行动的、交易的和教导的彼此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哎，这点很有意思哈。包括我们自己教会，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的教会的事工其实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无意义的堆砌和罗列而已。看见别人有这个事工，咱也得有，反正堆砌在一起并不产生有机的生命的联系。但是其实教会的任何一个事工之间是有有机的联系的，在这种有机的联系当中，教会像一个身体一样在运转，来侍奉，来服侍到这里的弟兄姊妹。第六，我们的教会要创新到什么程度，传统到什么程度。任何一间教会一定都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一间教会只要开始了十年二十年，就一定有自己的传统。有些传统是不是牢不可破的，怎么都不能改的，比如说信仰告白，比如说教会的治理的原则章程，是不是怎么都不能改的？但有些是不是可以经常的不断有创意性的思考，可以做得更好的？创新到什么程度，传统到什么程度？我们教会与本地区的其他教会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哦，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最后，我们身处的文化要如何为基督信仰真理辩护？啊，传福音对不对？布道对不对？所以凯勒总结说，这是林次总结的哈。现代的神学意向必须致力于将神的金玉良言完整带入当代的世界，以致转化这个世代。所以神学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来梳理很多的东西。像我们是保守的长老会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义基础是以威斯敏特信仰告白作为基础的，而这个对于事工形态有哪些的影响？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他的事工形态跟他的神学之间是南辕北辙的？他说他所任性的是这个威斯敏特信仰告白，但是他的所有的讲道也好，组织领导外展布道音乐，所有的一切跟他的信仰告白其实没什么关系的。他只是任性，口头上任性而已，但是他教会的任何的事工一看就跟这个信仰告白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教义，但是他这个教义并没有形成他的神学意向，进而没有形成他的事工的形态和样貌。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呢，当我们做出任何的抉择的时候，都要思考说这个神学意象是如何呈现出来的。甚至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点哈，有的时候在同一间区会或者同一个宗派当中，他们可能教会呈现出来的事工差异很大，甚至这个互相之间是有矛盾的，于是呢，他们就会说，哎呀，可能是他们的信仰不同，教义不同，神学不同。其实不是他们的信仰、教义、神学不同，是他们的神学意向不一样。要知道，同样的教义产生了不同的神学意向，以至于他们呈现出来的不一样。但是凯勒特别提醒我们，他特别提醒我们说，信仰教义并不会告诉我们我们身处的文化当中哪些事物是可以肯定的，哪些是应该质疑和挑战的。就信仰教育的陈述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对文化做出怎样的评估，应该对处境做出怎样的评估，应该对自我、对教会做出怎样的评估。评估教义没办法评估这些事儿，教义评估的其实是是非对错的事儿，对不对？而文化的现状怎么样，教义是不评估的。信仰教义不会直接告诉我们面对过去的基督教的传统应当保持怎样的关系，而人的理性在怎样的位置上。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事工却是因着我们对周围的处境、文化、自我做出评估而反应的，对不对？我们的事工必须做出评估之后去反映这些事情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别人说他们跟我们的信的是相同的教义，但是所做的事工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倾向于怀疑说，啊，这群人在教义上是退后沉沦的人，不忠心。我举一个小例子哈，比如说 有些教会他们不使用诗班，他们认为说诗班是这个不符合神学的。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诗班不符合神学哈，这个只能说不符合习惯或不符合文化或者不符合自己的这个喜好。神学从来不会回答说你使不使用诗班这样的事儿的，神学只会回答敬拜的限定性原则有哪些，对不对？神学当然可以回答敬拜的限定性原则，但神学永远都不会回答一间教会要不要有诗班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居然把一个对文化、对处境、对于神学意向的评估直接挪到说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啊，他们堕落了，他们不坚守纯正的教义，他们不够纯正了，他们居然有诗班哦，还有钢琴不够纯正，我们就是清唱才能纯正。各位，这个东西里面是有很深的思考的。这个思考是什么？我认为其实压根谈不到那个点上去。为什么？因为系统神学并不回答要不要用钢琴、要不要用诗班的这个问题，永远都系统神学永远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不是它承载的功能。但是其实我们不要用钢琴、不要用诗班，是因为我们对传统的接纳程度以及对现代的接纳程度所产生的结果。有人认为说传统的才是好的，现代的都是堕落的，是不是？这个就产生了要不要用诗班、要不要用钢琴这个问题了。换句话说，我们对传统、对文化、对现代、对处境的评估才会产生要不要用诗班、要不要用钢琴这个议题，并不是我们对神学的韧性产生这个问题。而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给搅在一起了，对不对？所以呢，关于事工的形态，我们如何做决策，我们如何选择，我们如何做一个事工的这背后的原因，这个其实是神学意向决定的。而我们说过了，神学意向是如何呈现的，我们看到这个表格哈，这个三个圆圈，对吧？第一，基础教义基础是它整一个的背后的原则，对吧？教义基础这个决定了比如说他关于神、关于人、关于世界、神永恒的旨意啊，教义基础奠定的是神学传统、教宗派倾向、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奠定的教义基础。但是这个教义基础上面其实是神学意向，神学意向是扎根于什么呢？基于我们的教义韧性塑造的眼光。再说一遍哈，基于我们教义韧性塑造的眼光。而那个眼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于这样的教义，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事工哲学是什么？我们的侍奉理念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基于这个神学意向形成一个东西叫做行动，就是事工形式。这个事工形式才会呈现出来说，哦，我们应当如何的去设计我们的敬拜流程，我们的敬拜的风格，我们如何开展这个福音布道，我们如何牧养，如何门训，如何教会，如何管理，如何经营，这些是不是具体的事儿？小组如何开展，这个东西其实是基于神学意向，因为神学意向体现了背后的价值观嘛，呈现出来的。可惜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教会的事工既没有基于神学意向，甚至连教义基础都没有基于，就连教义都没有想，反正教会该有小组就要有小组，该有查经就要有查经啊，该有这个讲道就要有讲道，跟教义有什么关系？跟神学意向有什么关系？其实其中大有关系。所以神学意向怎么形成呢？他总结了四点。第一，聆听圣经，归纳我们的基本教义，这是神学意向的根本，就是我刚才说的上联圣经。其次，文化反思，就是问当代的文化是怎样的，我们如何批判，如何肯定文化。第三，对理性的看法，而这点非常有意思啊，对理性的看法会形成我们的神学意向的。比如说有些非常基要派的教会会觉得说人的理性千万不要理性啊，就祷告就听个声音就怎么怎么样的，就这个会决定我们的神学意向。第四，传统会决定一个人的神学意向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人，传统到一个地步，只要稍微改变的过去的做法他就受不了，他不问为什么受不了，就过去的做法就好像是天然必须是100%正确的一样，就传统。 所以呢，你会发现对文化、对理性、对传统的看法会深深的塑造影响我们对圣经的诠释。所以你突然发现了，神学意象当然首要是聆听圣经，但是在你聆听文化，在你聆听理性，在你聆听传统的过程当中，你聆听这三个或者不聆听这三个，都会塑造你聆听圣经的果效，对不对？要么聆听这三个，要么不聆听这三个。不聆听这三个会不会塑造你对圣经的诠释？会的。你不要以为说只要不聆听这三个，你圣经的诠释就绝对是百分之百纯正的，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神学意象其实是让圣经和文化、理性、传统互动起来。我再说一遍哈，神学意象让圣经真理与文化、理性和传统互动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的时候，它最终产生出来这样一个动态的神学意象的图景。图景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在修正自己，对不对？它是其实说的这个精确一点，其实是用圣经来修正对文化的思考、对理性的思考、对传统的接纳程度，用圣经不断的去修正这一三点。但是对修正这三点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助于他对圣经更精准、更正确的理解呢？有助于，对不对？他开始不是在靠做梦的方式来解经了啊，他开始按上下文历史文法来解经了，是不是有助于？当然有助于，因为从前按做梦的方式来解经，那个解经的方式其实跟他对理性的看法有关系，对不对？好，你突然发现说原来神学意象这么的重要啊。他总结说，神学意象是针对某种文化、针对某个历史时刻，对福音提出一份忠实的陈述，然后基于这个对福音提出的忠实的陈述，为生活、为侍奉以及为宣教使命赋予丰富的意涵。我觉得他总结的太好了。多少时候我们其实对福音提出了一个干瘪的、简化的、甚至蹩脚的陈述，对不对？以至于这一个福音无法为我们的生活、侍奉、宣教赋予丰富的意涵，以至于福音是福音，生活是生活，侍奉是生父侍奉，宣教是宣教。而这一个其实是一种割裂啊。那纽约救世主长老教会凯勒不断地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基于这样的一个神学意象去发展出来的这一个教会建造，其实并不是 copy 他的事工，而是学习基于福音梳理文化、梳理理性、梳理传统的这样形成动态的神学意象的这个理念，然后这个反馈回去，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福音。所以呢，凯勒特别说呢，福音是这种意象的中心，或者换一个词，福音是这种意象的根基。因为拥有相信福音甚至宣扬福音的事工是一回事，被福音来驱动是另外一回事。多少时候我们是拥有福音的事工，比如说传福音是福音事工，对不对？慕道班是福音的事工，接待新朋友是福音的事工，拥有这个事工是一回事，但是被福音的这个思维去推动我们任何的事工是另外一回事。多少时候我们只是拥有这个事工，但是并不是被福音的思维。什么叫福音的思维？就是圣经和文化、理性、传统之间的互动产生的神学意象，来不断的梳理自身，也不断的反馈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呢，两间教会可能拥有一样的信仰告白架构，但是却拥有完全不一样的神学意象，以至于两间教会看起来好像完全不一样的教会一样。这个很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所以呢，关于这样的一间教会呢，他说委身三件事：第一，委身福音；第二，委身城市；第三，委身运动。为什么说要委身福音呢？很简单，因为一旦人失落了福音，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落入异端当然就脱离了福音了，但是他特别提醒我们，有可能在教会服事的过程当中，由于固守了了无生气的传统，或者在教义上固执异端， 而渐渐停止传讲福音，或者不再把福音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这就叫典型的律法主义，对不对？典型的律法主义就是这样子的啊。或者说福音需要在每一个世代每一种文化场景当中把福音清晰有力的表达出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清晰而有力的表达出来。所以呢，他特别提了一个概念叫做福音 DNA。 为什么要用 DNA 呢？因为 DNA 是决定每一个细胞的背后的核心的指令信息，对不对？遗传信息，这个遗传信息可以决定这个细胞如何的发展，如何的生长，如何的繁衍。换句话说，一棵树的 DNA 决定了这棵树长成一个什么样子，一只狗的 DNA 决定了这个狗长成一个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特别的说呢，不仅仅是要符合教义的基础，还要应用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文化。第二，城市。当我们深入的了解一座城市的时候，我们知道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和了解，其实会塑造我们的神学意象。因为并不是系统神学塑造了我们的事工模式，是系统神学和我们对文化传统理性的互动之间所产生的神学意象来塑造我们的事工模式。第三，运动。他特别提到哈，有的时候呢，教会在走着走着的过程当中，有些教会会越来越形成一个高度体制化。我说的这个体制化不一定是指的你所有的事情都有文字，都有文本，都有规矩，它叫体制化哈，潜规则也叫体制化。就是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叫体制化哈。你知道中国古代的很多的王朝之间的关系，它有些东西就是厚黑学的东西，但是那个也叫体制化，就官僚主义的体制化。在这个形成高度体制化的教会当中呢，通常它会非常的强调自己的过去，非常强调自己的传统，非常强调自己的过往的一些的做法、礼仪、事工的形态，他对自己的过去非常的忠诚，忠诚到一个地步，过去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另外一些教会呢，却非常不喜欢体制化，弹性非常的大，想要不断的改变啊，一天一个样啊，这个他不在于神，不在于神学，不在于传统，他容易跟哪里有个教会，他都想去连接一下。哎，各位。这两种你都见过吗？这两种你可能都见过，对不对？凯勒认为说这两种其实都会让福音运动受到减损，受到损失。所以呢这个经典的表格哈，三个圆圈，对吧？福音左边律法主义和宗教，右边相对主义和无宗教。城市左边过度的疏离和一味的批判是一种极端，极度的融合和一味的欣赏是另外一种极端。运动，高度的组织化，强调传统，强调权威，只强调程序是一种极端。完全的没有体制，完全都是弹性的，完全都是合作的，完全都是合一的，什么都不讲，只讲合一，只讲爱，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呢，你会突然发现福音的轴线是什么？它的一端是律法主义，另一端是反律法主义啊。这个福，但是福音既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反律法主义，而是完全的单单凭着信心恩典得救，不是靠着自我的努力，是耶稣基督圣洁公义的义袍披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凯勒特别提醒我们，其实新教大部分都是相信因信称义的救恩论的，但是在某个角度来讲，新教过去这100多年也是迅速自由化、迅速相对化的，比起天主教来讲啊。所以呢，凯勒特别说，信徒有可能秉持着健全的教义，但是却显出各种固守传统的弊病，包括毫无生气的正统主义，就是自义。去到一间教会一看，他这个从传道人到信徒呈现出来的那种傲慢、自义和骄傲，藏都藏不住， 啊。还有一种，这是骄傲和自义哈，还有一种叫做失衡的正统主义。什么叫失衡的正统主义？就是他过度的强调某一个教义而模糊了福音的呼召。比如在一间教会当中，他过度的强调，随意举个例子好吧，这个拣选堕落前预定还是堕落后预定，天天争论的就是堕落前预定还是堕落后预定，然后以至于福音失焦，对吧？你不要笑哈，我真够见过这样的哈，啊。然后第三点，甚至言不及义的正统主义，哎，言不及义的正统主义是什么？就是他传道人可能真的学了很多神学。他在神学课堂上他可能听过很多的神学词汇，以至于他在讲台上总是泛泛的辩证，泛泛的扔出一堆的神学词汇，但是其实他所说出那些神学词汇从来没有触动激发人心，让人心悔改经历恩典的美善。这个都是这一个偏离福音的做法。然后城市的轴线让我们知道一点，既欣赏顺应城市的文化，同时也要因着福音的缘故向这个文化发出挑战和质疑，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方面因为所有的文化都蕴含着普遍恩典当中的智慧，普遍启示当中的智慧，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你必须记得，亚当已经堕落了，亚当已经堕落了意味着每一个文化都有悖逆真神崇拜偶像的背后的操作系统，一定有的，只是我们发没发现。凯勒特别指出说，过度的顺应文化无形当中就接受了文化本身所崇拜的那个假神，对不对？比如说你过度顺应儒家文化的时候，你无形当中就接受了儒家文化背后的假神。同样的，你过度崇拜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如果我们从来不聆听别人的文化，无形当中我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文化或者自我变成了偶像和假神，对不对？因为你自己也活在文化的处境当中嘛，你从来都是反对任何一个文化来到你面前，你都是反对的，那么你不就是以自己的文化作为了偶像和假神吗？如果只是别人的文化你全部都听，那么就是以别人作为偶像和假神，但是如果从来都不听，那就是以自我作为偶像和假神。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极端同时的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后，运动的轴线，运动的轴线，有些教会呢等级森严，制度严谨，他们几乎没有办法与任何特定的传统和宗这个他是有自己相当强烈的传统和宗派，但另外一些教会几乎很难反对，很难跟任何的传统和宗派认同，就是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两种都是极端啊。无论教会犯哪种错误，它都会丧失生命力，是的，它会丧失的是生命力。最后有一个说明，凯勒特别的提醒我们，福音不仅仅是中心，福音还是根基，福音还是诠释我们诠释圣经的方式，因为福音衍生了我们诠释圣经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循环论证的，我们诠释圣经导致了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对不对？但反过来，福音会影响我们诠释圣经的方式。第二，城市衍生的是我们对文化的反思，无论你反不反思，你都在跟文化互动，只不过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不反思的方式互动，就是文化说的你都接纳，或者文化说的你一味的排斥。完全的接纳和一味的排斥都是不加反思的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然后运动衍生自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啊，有些人说我们过高的看待了传统，以至于任何的创新任何的新的做法都不能接纳，有的时候我们过低的看重了传统，以至于我们总是每天想创新五遍，而很多传统美好的东西那里面的智慧被我们无情的给抛弃了。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对普遍恩典的认识和理解，如何向非信徒传福音，以及在搭建事工架构的时候如何看待传统和文化。最后在注脚十二当中，他特别提醒我们，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本书后面的章节凯勒对教会的建议是，在体制化组织 和弹性有机的这两个光谱上不要站在中间，而是他建议读者偏向有机生命体的立场，以保有革新和创意的精神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哈。意思是凯勒的意思是什么？你稍微偏向运动一点，稍微不要偏向那个组织化一点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至少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并不认为说在组织和运动中间，只要站在中间就是对的。他认为说应当稍微偏向运动一点，为什么？这有他的神解经的基础哈。他认为说教会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复兴都是偏向运动的，而教会任何一个时代的死气沉沉、罪恶腐朽都是偏向于组织的。这个好，很好理解，对不对？初代教会的福音的广传其实是偏向运动的，但罗马天主教的堕落是偏向于组织的，大觉醒运动是偏向于运动的，但是这个等等等等，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哈。但是无论怎么样，他要告诉我们说，即使偏向于福音精神的运动，也需要被那个圣经明确的那个治理组织的这一个的规范不断的来规范我们自己啊。所以你突然发现，读完这本书之后，你突然发现教会服事变得复杂了，它不再是单调的简化主义的说一二之间二选一，而是他告诉你有的时候一也不对，二也不对，甚至有的时候 1.5 都不对。而这个圣经教义、文化、理性、传统、运动之间的互动的反思，塑造的整个神学意象，作为我们整个的教会侍奉背后的操作系统。